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天津法轮功学员马庆霞女士被非法判刑5年，河北善良妇女苏明霞被非法判刑4年半，黑龙江法轮功学员王淑波女士被非法判刑，民众了解真相后的心声。据明慧网报道，天津市武清区法轮功学员马庆霞女士2020年6月10日在武清看守所被武清区法院非法开庭，枉判5年，12月31日被截入天津女子监狱迫害。今年43岁的马庆霞自200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以前久治不愈的疾病都好了，从此她坚定相信法轮大法好，并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家庭也变得更加和睦。2019年12月5日，武清区黄庄乡派出所警察闯到马庆霞家，四处拍照，非法抄家，抢走了法轮功书籍、电脑和10000多元现金等私人财物。随后，警察将马庆霞绑架到黄庄派出所，第二天转到刑警队非法关押。2020年6月10日，马庆霞在武清看守所被非法开庭，法院只允许她丈夫一人通过视频旁听。现得知马庆霞被武清区法院非法判刑5年，并于去年底被截入天津女子监狱9监区迫害。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平山县善良妇女苏明霞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标准做好人，在向民众讲述法轮大法的真相时，被中共警察绑架构陷。近日获悉，苏明霞被石家庄正定法院枉判4年半，劫持到河北省女子监狱关押迫害。苏明霞今年53岁，平山县城关镇中白楼村人，以前身体多病，1998年修炼法轮大法后获得健康，达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状态。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的全面迫害。苏明霞因坚持自己的信仰，并不断向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因此多次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期间被殴打、辱骂、虐待。有一次，苏明霞在县公安局门外练功，被政保股长封庆芳等6、7个警察强行拖进公安局楼上，对他拳打脚踢，把他打倒在地，并用烟头烫他，穿着皮鞋踩他的腿。2019年2月2日，苏明霞在孟贤碧集市上给民众讲法轮功被迫害真相时，被110警察绑架，劫持到石家庄第二看守所，非法关押近1年，期间不准家人探视。2019年12月，苏明霞被石家庄正定县法院非法冤判4年半，劫持到河北省女子监狱继续迫害。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法轮功学员王淑波女士被中共警察非法绑架和关押4个多月后，2021年1月18日佳木斯市向阳区法院电话通知律师，王淑波被判刑1年。王淑波现年56岁，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后的王淑波身心受益，道德品质提高，在家里是贤妻良母，也是朋友邻里公认的好人。19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王淑波曾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遭到警察非法绑架和关押近2个月，在其家属被勒索7000元钱后才被释放回家。2020年9月14日，王淑波因为告诉民众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以躲避瘟疫，遭到向阳公安分局保卫派出所警察的绑架，非法抄家， 家里的法轮功书籍、电脑、打印机等私人物品全被掠走。在派出所，警察非法审讯，逼迫他写放弃修炼法轮功的所谓保证书，被他拒绝，后被强行送佳木斯市看守所非法关押。2020年12月25日，王书波在向阳区法院被非法开庭，审判长宋涛，公诉人李立峰。辩护律师认为王书波无罪，要求法庭无罪释放他，但审判长最后宣布休庭，没有当庭判决。2021年1月18日，辩护律师告知家人，王书波被枉判一年，勒索罚金5000元。何清成2020年12月22日郑重声明，我在1999年6月份经家人推荐开始练法轮功，修炼法轮功让我受益很大，短短一个月，我不仅脚后跟上的大包没了，逐渐戒掉了烟酒等不良嗜好，以前我玩麻将成瘾，练功后也开始逐渐归正，那时我老伴也跟着我练，同样受益极大，我们变得身体健康，家庭和睦，法轮大法给了我一个全新的生活。然而这样的好日子没过多久，中共就开始迫害法轮功，单位领导让我们交身份证，怕我们去北京上访，我由于学法练功时间不长，在中共铺天盖地的谎言宣传下失去了判断力，后来顺从单位的要求，写了一份所谓的检讨书，说了对师父对大法不敬的话，从那时起我又开始过着浑浑噩噩的生活。在这期间，家人因为上访遭迫害，我听信了中共的谎言，好坏不分，心生怨恨，把一切都怨在大法和师父身上，还撕了一本转法轮。从1999年到现在，一晃21年过去了，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瘟疫让我惊醒，家人也不断给我讲大法真相，不断规劝，我现在终于明白过来了，非常后悔。我郑重声明，以前我所写、所说、所做的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我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我要重新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09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法国独立记者说，中共是人类的主要敌人；法国知名独立记者让·罗宾是一位反马克思主义、反共产主义人士。近日，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中共应该对当今肆虐全球、导致几百万人丧命、摧毁全球经济的新冠病毒负全部责任。让罗宾对法国与中国的合作体系做了深入的调查和研究，发现中共渗透法国涉及到很多领域。他表示自己认同国会议员加多南先生的观点，中共与法国建立姐妹城市关系，名义上是进行交流，实际上是中共的渗透和间谍行为。罗宾先生还认为，法国是世界上长期以来与中共合作最多的国家之一，而法国政府对今天的中共有能力融资、有能力讹诈、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说，我确信法国政界能有几十人在被这样敲诈勒索中，因而依赖中共。他指出，中共先是用腐败欺诈你的所有，然后是在思想意识上使你就范， 因为法国领导人很马克思主义，思想上很共产主义。今天法国人已经意识不到这些。当人们不知道哪个政府在独裁的时候，就不能与敌人对抗。然而，中共就是敌人，我们看得很清楚，他正在试图统治世界。罗宾先生认为，是中共将全球经济陷入异常和绝望中。他指出，法国有很多小型经济实体被灭掉了。他说，遗憾的是，法国人习惯了他们的基本自由一点一点地丧失。疫情之下，小型企业家和商家是不依赖国家而生存的，他们的自由又被剥夺。这是共产主义的计划在实施，然而很少法国人认识到这是中共计划在法国的实施。他认为，在欧洲对中共抵制最强的是瑞典，瑞典是唯一驱逐华为、驱逐孔子学院的国家，是唯一没有采取隔离禁足令的国家。最后，罗宾先生说，中共是人类主要的敌人，共产党必须在地球上消失。我们知道他的计划是要毁灭一切，因此我们要停止破坏者的勾当。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153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疫情中念法轮大法好，全班得福报》，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21号。我从事高中教学近25年，当过15年以上的班主任，连续带了8届毕业生。在每届高考中，我带的毕业班都是同年班级的第一名，多次得到市政府颁发的优秀班主任奖。我带班也不像其他班主任起早贪黑的那么辛苦，相比之下算很轻松。这其中的秘诀是什么呢？他们都是好孩子。我是大法弟子，法轮大法开启了我的智慧，也让我明白了许多人生的道理。我相信我班里的每一个孩子都是大法师父教给我教育和培养的，是和我有很大缘分的。能进我的班的孩子，无论他们现在的成绩如何，一定都是根基很不错的孩子。我坚信这群孩子将来一定会成为社会中优秀的一员，他们都是好孩子。每当接管班主任工作时，在开学的第一天，我都是让孩子们先做个自我介绍，姓名、爱好、特长和今后的打算。我再根据直觉开始任命班干部，以后随着孩子们的要求和能力再做补充，从不选举班干部。各种名义的班干部也会越来越多，不拘泥于形式。用行为让孩子和家长认可。在教学中，我更多强调的是教孩子们如何做人，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我不仅高标准要求孩子们，对自己的要求更高，按照真善人的法理做人。例如，我从不收家长的礼物，实在推脱不掉，等孩子毕业时换个方式原数退回。在退还礼物时，我会给孩子和家长讲清法轮大法真相，这样讲真相效果非常好。明白大法真相并能够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对孩子高考很有帮助。有的孩子原本对考上大学不抱任何希望了，却临阵超常发挥，出现了很多奇迹。2020年的毕业班有个女孩，学习非常刻苦，可就是成绩上不来。高考前，她的成绩降到了班里的倒数几名，她妈妈急得吃不好睡不好，每次给我打电话，我都能感受到她的焦虑。 之前我就给他妈妈讲过大法真相，他妈妈已经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因为电话里不能明说，所以我告诉他把心放下，默默祈祷吧。他心里明白，我是让他念法轮大法好，让他坚信孩子是有神佛保护的。高考分数公布了，孩子的成绩超出本科线58分，被北京的一所院校录取。就在我写这篇交流稿的时候，女孩的妈妈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我，她高兴地说要请我吃饭。以前这位女孩的妈妈送给我的钱，我利用帮助她孩子报志愿的机会全部退给了她，让她真正明白我是真心对孩子好，不是因为她给了我钱，因为我是大法弟子。我告诉她，我们大法弟子都是诚心实意地帮助别人，不图回报的，你要谢就谢大法师父吧。班里的钱物由生活委员负责管理，我绝不占一分钱。早期我是拿出一个月的班主任费充当班费，后来我培养孩子们独立经营管理的能力，让他们自己通过在班里卖食品如瓶装水等来挣得班费，再后来学校给发了一部分班费。我若在班里拿一瓶矿泉水喝，照样跟学生一样付钱，不搞特殊。学生也都在自己拿物时主动放钱，从来没有不给钱的。每天晚上，生活委员负责清点账目，由班里的小会计记账。用这种方法培养学生不贪占集体的便宜，用善启迪孩子们。大法教我修善，我对学生一视同仁，我不断地启迪孩子们的善念，逐步抑制他们的坏习惯。当学生犯错误时，我处理问题完全站在学生的角度。师父在《精进要旨·清醒》中说，我不只教了你们大法，我的作风也是给你们留下来的。工作中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而命令永远都不能。别人心里不服而只是表面的服从，那么看不见时还会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我用善的方式解决学生的危机，效果非常好，相反效果就非常不好。平时管理班级时，我就尽量控制自己不好的情绪，放下面子心。我跟学生说，若看到我发脾气时就及时提醒我，我会努力改正的。我把与学生之间的碰撞摩擦当作是自己修炼提高的因素，时时用大法来衡量自己，约束自己。心一定要端，行一定要正，展示大法弟子的风范，学生们是看得见的。我这样做也为以后给学生们讲大法真相打下了基础，基本上都是水到渠成，自然平和。用人管理孩子。一个叫杰的男孩，身高1米8，长得粗壮结实。高一时他是学校有名的打架大王。高二的时候，他父母托关系转到了我所教的班。到我班没几天，只因为看篮球比赛时，一个男孩挡住了他的视线，他就把那个男孩鼻子打得流血。学校让家长把他领回家反省。我把家长和孩子叫到我的办公室，让孩子坐在我身边，家长坐在我对面。我让孩子看清父母的愁容，耐心给他讲道理。打架不仅牵扯父母的精力，还要赔偿对方的经济损失，自己也不能安心学习。让他没想到的是，他打了人还能坐在老师的身边。让他更没想到的是，是我而不是他的父母给学校领导签字，保证他今后再也不会打架了。杰惭愧极了，我告诉他，今后如果想打架，每当举起拳头时，想想父母和老师，想想忍字是心上一把刀，你一定要学会忍。之后，我又让他当了班里的纪律委员，协助班长管理班级纪律，同时学会了约束自己。杰感到我真心为他好，就努力管理班级，从此以后再不打架了。但管理班级时，杰有时会显示无力，同学都怕他，但也很服他，因为他是真心为同学好。高三毕业后，杰考上了韩国一所大学的物流专业。像杰这样的例子很多。 大家都说，怎么无论多皮的孩子到你班里都变乖了呢？我想这其中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我用在大法中悟到的忍的法理，用通俗的语言告诉孩子们，让孩子们明白了忍的含义和重要性。二是因为孩子们看到了我将他们的父母送给我的红包退给家长后，依然和以前一样对待他们，也就明白了我是真心的爱护他们，就会发自内心的听我的话。这样我给他们讲大法真相，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也都能听进去。学生们感到很幸运，能碰到我这样的好老师，一位大法弟子。在他们毕业多年后还来看望我。这些孩子们现在在社会中，要么自己开公司当老板，要么就是在单位里担任重要职务，都非常有能力。得力的班干部团队。我管理班级工作之所以较为轻松，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有一个得力的班干部团队。工作中遇事我都是指导他们，和他们商量如何处理，很少用命令的口吻。前几届的班长毕业考都很出色，可就在去年，我的四个班长中有两个平时成绩还可以，够一本线水平，另两个班长工作也非常努力，但平时学习成绩从没超过一本线。孩子们着急，我也着急。就在高考前两个月的时候，在一次看似偶然的机会里，我给那两个学习成绩可能不够一本线的班长讲了大法的神奇，告诉他们只要坚信法轮大法好，真心退出团队组织就会有好的结果。他俩很相信我的话，都退出了协党组织，也都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高考时两人超常发挥，考上了一本大学，他俩都特别高兴，每次放假回家都来看我。师父在《经济要旨论语》中说，天体宇宙生命，万事万物是宇宙大法开创的，生命背离它就是真正的败坏，世人能够符合它就是真正的好人，同时会带来善报福寿。我们班的孩子们平时活动最多，可是考上一本的人数也最多。事实证明，孩子们明白了大法真相，就一定会得到福报。疫情中念法轮大法好，全班得福报。2020年，我又带了一个毕业班，在中共病毒疫情中，孩子们相信法轮大法，得了更大的福报，更加体现了法轮大法的超常和神奇。2020年年初，由于疫情爆发，省教育局和卫健委要求高三学生和老师必须全封闭式管理，期间不准家长探望，不准孩子外出，若有任何人出现发烧现象，一律让120救护车接走，拉到医院单独隔离，形势相当紧张严峻。孩子们的心理压力非常大，不仅面对高考压力，还怕自己出现发烧症状被带走隔离，更怕被病毒感染，危害自己的生命安全。我开始思考该如何做，是为了保护自己不跟孩子们讲大法真相呢，还是为了孩子们的安全放下自我呢？我就静下心来认真学法。看到师父在《经济要旨佛性无漏》中说，我还要告诉你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至为后人着想啊。我得听师父的话，助师正法是我的使命。现在众生危难当头，大法弟子是他们得救的唯一希望啊。于是我放下顾虑心，用师父赋予我的智慧，利用卡片真相币，利用给学生谈心减压的机会，给孩子们讲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是他们得救的良方，退出无神论组织才能得到上天的护佑。因为是非常时期，平时我跟学生们的关系又很融洽，学生们信任我， 这样全班大部分同学都退了团队。就连早就退学的孩子，师父也慈悲地给他得救的机会。那天他到学校找我帮他办点事儿，我借机巧妙地给他讲了大法真相，他退出了加入过的团队。在被恐慌笼罩的环境下，由于我班孩子们基本都明白了真相，天暖后的高温下也不需要戴口罩了，所以他们还像往常一样嬉笑玩乐，一起吃一起喝，都非常自信瘟疫与他们没有关系，因为他们都有了对抗瘟疫的秘诀，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瘟疫不敢接近他们。疫情期间，我班没有一个学生被120救护车拉走隔离，有个别孩子因洗澡刚要发烧，敬念法轮大法好，很快就好了。在2020年的高考中，孩子们又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有的孩子看到自己的高考分数都有点不太敢相信自己能考得那么好，分数会那么高。有个男孩平时排名总是班里的倒数几名，成绩从没达到过300分，这次高考考出了415分，进了北京的一所艺术大学学习。有个女学生复课时成绩是400多分，高考考了600多分。学生们能取得这样令人惊喜的好成绩，那是因为孩子们明白了大法真相，做了三退，法轮大法赐给了他们应得的福分。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做弟子该做的事，师父帮我化解磨难，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21日。在这次疫情初期，马路上无人无车，超市、商店、住户都关门闭户，一片死气沉沉。我出门沿着马路找人讲大法真相，还好沿着马路两边隔几百米就有一个环卫工人，我见到他们打个招呼，就送张真相护身符，再讲真相劝三退，大多数都能接受，也做了三退。当然也有不接不听说怪话的，也有躲躲闪闪的，我不灰心，坚持着出去讲。一开始还很顺利，不知不觉的就起了欢喜心、干事心，忽视了发正念，差点被邪恶因素钻了空子。一次，我看见一个男士坐在马路边停靠着的电瓶车上，我没发正念，也没想到注意安全，上前就递给他一张真相护身符，并说是保平安的。他拿着看了我一眼，说：“好了，你可以走了。”我还想跟他讲真相，他又说：“你赶快走吧。”语气无奈而急促。后来有同修告知，现在街上出来了很多便衣，叫大家注意安全。我心里一惊，才知道我那天是遇到便衣警察了，是师父保护了我，而且那个便衣警察还有良知。五月中旬的一天下午，在地铁站，我给了做卫生的老头发了一张真相护身符，我说这是保平安的。我正想跟他讲真相，他扭头就走了。当我扫码进地铁口时，他大叫着追上来了：“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国家不允许的，你还在搞这事？”经他一叫，工作人员和地铁警察都过来了，把我团团围住。老头看见人都来了，就把护身符交给了一个年轻女警，不吭声地走了。女警拿着护身符问我：“这是法轮功的东西，你怎么在这儿发呢？”我说：“这是护身符，我拿它去救我的小女婿的，她正在医院开刀，是癌症。” 那你怎么发给别人了呢？我说，我是掏老年证给带出来的，看见这老人就顺手给了他一张，让他在这疫情中保平安的。这能保平安吗？女警问。经他这一问，我就给他讲，我自己四十多岁时，嘴歪眼斜，腿不能走，手不能端碗，瘫痪在床，因药物过敏不能打针吃药，医生说活一天算一天吧，就靠念这护身符上的九字真言活过来了。我还告诉他，我弟弟患了肺癌和肠癌，肠道里灌满了癌细胞，要开四刀，医生说肠子开一刀 80% 会有肠漏，你这还得四刀，还有肺癌，开刀是死，不开刀也是死，何必拿钱受这罪呢？拒收。我二姐患子宫癌和膀胱癌，活动期大出血，发烧40多度，医院拒收。我的大女婿患肝衰竭，全身发绿，像胆破了似的，得100多万，每个星期2万元洗肝，换肝还难找合适的肝源，就是换了1万个人中只有1/2的成活率，可能还成为植物人，医院拒收。我们也没钱，就默念这护身符上的九字真言，从死里逃生。这是我亲身经历和亲眼见到的事。现在我小弟活了10几年，我二姐活了7、8年了，都健在。我大女婿8个月后，肝的各项指标都达标，1年后去开车了，至今上班4年了，连医生都说是奇迹。旁边的老警察大叫，别讲，别讲，闭嘴，把嘴给我闭上。边说边抢过我的背包乱翻，翻出来几张护身符。平时我总是带着语音手机的，今天不由自主地放在家里了。这个老警察大叫，这是哪来的？谁给你的？你老实交代。我平静地说，别人给我的，我多要了几张，给亲戚朋友保平安的。是谁？不认识，路上遇到的。那你在这儿发什么？我掏老年证带出来的。年轻女警也帮着说，是掏老年证带出来的，是掏老年证带出来的。掏出来和在这里发，在他们眼里是性质不同的。我心里明白，女警察不想跟着邪党做坏事了，我刚才的话她听进去了，也相信了，她在保护我，也在摆放她自己的位置。不信真相的老警察气急败坏地拿起手机就拨打，我人心也起来了，怕他叫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邪恶机构610来抓我。心里虽怕，但还知道我是修炼人，我是有师父保护的，心里急忙叫，师父救我，师父救我。我小女婿还在医院动手术，我不能被他们抓走。老警察问我，多大岁数了？我说，70多岁了。他对手机又讲了几句，回过身来说，你今天真幸运。说着叫他们跟我拍个照。我问他，你们这是干什么？为什么要拍照？他说了声没事了，又接着说，我告诉你，你已经没事了。看似来势汹汹的一场巨难，一会儿就平息了。年轻女警扶着我客气地说，快去办你的事吧。我知道是师父帮弟子化解了这场磨难，也有善良的警察在觉醒。事后我还很恐惧，怕心在被无限地放大，压也压不住。在回家的路上又经过地铁，看见一位女清洁工，我又想给她讲真相，走到她跟前叫了声，大姐你辛苦了。她笑了。我说，这期间别人都不敢出门，躲在家里，你还在上班，真不容易啊。她说，不做没吃的，要养家糊口啊。我说， 大姐呀，好人有天照应，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这次疫情中你会平安吉祥的。他连连地说好好好。我又跟他讲了三退的事，他也同意退出了。因为我的真相护身符都被搜走了，我就把九字真言写在了纸上给他了。我嘱咐他要天天念，在心里默念也行。他说谢谢大姐，我一定念的。分手时，我祝他全家得到神佛的保佑，平安吉祥。他一直目送我进了地铁站。这时，我心里好轻松，好舒服，怕心和恐惧感消失了。我知道，师父看我在怕中，还在做讲真相救人的事，帮我把怕的物质拿掉了。真是如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谢谢师父，谢谢师尊的无量慈悲。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多大的干扰都挡不住我救人的脚步》，作者陕西大法弟子新月，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3日。把最近在我身体上发生的现象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如有不在法上的请同修们指正。10月28号早上3点钟起床练功，把前四套动功练完，练第五套功法打坐时，盘上腿感觉左腿臀部特别疼痛，这个疼不是一般的疼，好像用大锤子往里边钉钉子似的疼。我坚持练完静功，又发完六点正念后准备洗漱，疼得我站不起来。自从我走进大法修炼，盘腿再疼，练完后放下腿，全身轻飘飘的，非常舒服。2002年邪恶疯狂打压，我维护大法发传单挂横幅时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绑架到看守所，被非法劳教两年。我牢牢记住师父的教导，师父在《红银二神路难》中说，难中炼金体。从那开始坚持每天打坐最少两个小时，没有事情时打坐学法八九个小时，有时做通宵，都没有今天这么难受。原因在哪儿呢？我开始向内找。我听师父的话，注重学法发正念，除集体学法通读外，我个人学法都是背记抄转法轮。红银、红银二、红银三早在以前就背过了，红银四背了两遍，红银五今年才背过一遍，穿插着学师父的各地讲法及其他经文。无论多长时间学法时，我都是双盘恭敬地捧着转法轮学法，每天面对面讲真相救众生，为不受干扰发正念，除四个整点外，每天又增加早晚七点、下午两点至三点发正念，主动清除邪恶。练功除了特殊情况，五套功法从不间断，一步到位。我被迫害两次，在黑窝里就凭着被师父的经文走过来。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你们要做的事情，特别是这三件事，不能放松，千万不能放松。你们的威德，你们的修炼，你们所承担的那一切都在其中。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还说，特别是在学法中，大家一定要认认真真的学。再从亲情上招，我们养育了四个儿女，三个在外地，大女儿在本地上班，孩子们都明白真相，虽然没走入修炼，都在看转法轮，也支持我们二老修炼， 给我们买救人的设备。大女儿离我近，怕影响我们做三件事，每次回家先把菜买好，回来自己做饭，不让我操心，不耽搁我做正事。儿孙自有儿孙福，儿女们没有让我放不下的心。从我走上修炼这条路，就听师父的话，按照师父讲的法去要求自己。两个儿子在外地工作，单位效益好，家里条件都不错，儿子们都很孝顺。今年过年前后，两个儿子开车路上跑了整整一天一夜，专程回来接我和他爸去他们那儿玩，被我拒绝了。儿子有些失望，我说你们现在的心情妈理解，素江你们参与了，也三退了，都明白真相得救了，还有多少人不明白真相，疫情还在各地蔓延，众生面临着被淘汰，师父用巨大的付出换来的时间让妈去救人，如果和你们走了，浪费了这宝贵的时间，就犯了大罪，我不能明知故犯，你们能支持父母修炼大法已经很孝顺了。孩子们听明白了，过了两天，孩子给我2000元作为对师父的感恩，让我们用在正事法上，就开车回单位上班了。看着孩子们对我们的理解支持，心里无比的感激师父的慈悲救度之恩。我找来找去也没有找到原因，但我思维中没有病，没有就是力迫害的概念，我把一切全部交给师父，就听师父的安排。我正念十足地走出家门，另外两位同修已经在约定的地方等着我。我们面对面讲真相很顺利，退出中共协党组织的50多人，这是师父对弟子们的鼓励。回到家中就感觉腿从臀部到脚后跟抽筋似的疼痛，腿上骨头都是软的，难以忍受。我勉强吃了点饭，和丈夫发完12点正念，盘上腿不到20分钟，疼得我撕心裂肺，像刀割开了一样，疼痛难忍，想把腿拿下来。这时师父的法打入我脑中，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有些人盘腿怕疼，拿下来了不想坚持，有些人盘腿时间稍微长一点就受不了，把腿一拿下来白练。我心里难受极了，正法都接近尾声了，还让师父为不争气的弟子操心。我心里发了一念，今天盘不到5个小时就不把腿拿下来。我和丈夫开始学转法轮，学了一讲他有事出去了，我接着继续学，一直到下午6点发完正念，3讲法也学完了。这时腿到脚后跟抽筋的疼痛不但没有减轻，肚子胀得又圆又硬，吃不下饭。晚上睡觉身体像散了架子似的，翻身都困难，被子不能挨身体，一挨上像刀在割肉似的疼痛。3点起床练功，练第1套和第4套功法，疼得我无语表达，我没有动摇，坚持5套功法练完。每天风雨无阻，坚持3件事一件不落的用心去做。一天出去讲真相，打开电子门下台阶时，因为腿疼使不上劲儿，一下摔倒在地上。在师父的保护下没有摔伤，我赶快爬起来，心里没有丝毫的委屈，只把它当作在这个层次上师父给我安排的提高心性的好机会。我继续和两位同修去讲真相求人，每天带回家1大张3退名单。上网发出后，弟子总是感恩慈悲的师父对我们的看护加持，更为这些众生的得救而欣喜。腿的疼痛和腹胀使我饭量明显的减少了1半，这个状态持续了10多天，感觉人瘦了很多，奇怪的是称体重还和原来一样，一点都没有减轻。一天晨练头顶抱轮时，突然感到肚子像蒸笼锅揭开似的，整个身体被能量包围着，瞬间肚子不那么胀了，现在全部恢复正常。我发自内心的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为了弟子的提高，又一次给弟子加速清理了身体。 感谢丈夫这段时间一手料理里里外外的事情，全力支持我做好三件事，闯过这一关，尽快的提高上来。事情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才写出这篇文章与同修们交流。正法已接近尾声，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守住一念信施信法，任何干扰都挡不住我救人的脚步。我的心中只有师父、大法和众生。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悟道就要做到》，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2日。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修炼前因为从小被父母娇生惯养，我的安逸心、懒惰心很重，吃点苦就受不了，就会产生埋怨、气恨、委屈等等。修炼法轮大法后，由于学法不得法，一路走得跟头把式的，直到最近一年才感觉自己会修了一些。以前我不会向内找，总看别人的不足，所以总是指责同修的不是。现在我提高上来了一些，才发现每个同修都有很多的闪光点，都是自己无法与之相比的。下面我交流一下最近发生的几件事。11月9日，我和两个同修大姐下农村去讲真相，发放真相台历，一切顺利。就在快要发完准备回家时，我们三个人分开了。当时我正给路人讲真相， A 同修在前面等我，他从兜里取出仅有一张法轮大法好粘贴，正在往路灯杆上贴的时候，突然冒出一辆黑车，从车上下来两个小伙子，看到 A 同修贴的粘贴内容，就把 A 同修举报了。 A 同修跟他们讲真相，他们不听，把 A 同修的电动车钥匙拿下来了。就这样双方争执着，僵持着。当时我非常害怕，不敢过去帮同修，就躲到一条巷子里发正念。后来我马上找到了 B 同修，告诉他同修 A 被人举报了。 A 同修被绑架到了乡派出所，我和 B 同修商量了一下，决定马上赶回家通知同修们发正念，同时同修们相互配合，把 A 同修家的大法书等东西安全转移了。过了两个多小时， A 同修在零口供、不配合警察的任何要求的情况下回家了。感恩师尊的保护，同时也感恩师尊的棒喝。在修炼的路上，没有偶然的事发生，这一定是我们修炼上有问题才被邪恶钻了空子。是什么原因呢？我把最近所发生的事像过电影一样一桩桩一件件地捋着。 A 同修也包括我，由于利益心，一到秋末初冬时就结伴去农村买谷粟，然后再加工成小米、黄米，这样的米比市场上的要便宜一些，同时也可以讲真相救人，这心就不是太纯了。再加上有怕吃亏的利益心，就避免不了和买主讨价还价。在 A 同修被绑架的前一天，我去了一趟大姐家。因大姐住在农村，虽说60多岁了，但还种着地，自产黄米面。我去时给姐夫买了酒和好吃的，还给大姐买了衣帽。按理说大姐给我10-20斤黄米面也很正常，但我还是给了她100块钱。其实当时不是发自内心的，内心还是想白吃。当大姐两口子和我来回推让时，我一下子发现深藏的那个私、利、假、怨等人心都跳出来了。事虽小，但心不小。这时我的慈悲心出来了，心想，我姐两口子岁数大了，节俭惯了，我要是白吃他们的，姐表面没啥，可心里肯定会心疼，舍不得。姐会好几天不高兴，为她一想，就战胜了这颗蠢蠢欲动的利益心，说什么我也不拿回那100块钱，顿感那颗等价交换的利益心去掉了一层。2天后，一个同修有事来找我， 我们切磋了关于 A 同修被绑架的事，其中切磋到害人极深的利益心。我们都认识到了修炼的严肃性，一定要悟到就做到，扎扎实实的去人心。在认识到利益心时，我忽然悟到，今年的物业费该交了。我家住六楼，去年一个卧室屋顶有四五处的地方漏雨，跟物业说了也不给修补。为此事，我们家人都很生气。丈夫说，不交物业费了。在利益心的驱使下，我也跟着说，不交，等修好再交。全然忘记自己是个修炼人。师尊在《转法轮》中说，如果能够真正把一个常人的病根除了，一个不修炼的常人从这里走出去，什么病都没有了，出门还是一个常人，在个人利益上还和常人一样争夺，怎么能随意消除他的业力？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对照师尊的讲法，我还是要修去这颗利益之心。原本我想等丈夫开资后再交物业管理费，忽然想到中秋节时女儿给了我们500元钱，就拿这钱交吧。就这么一想，丈夫马上给我打电话说，工资给你打卡上了。当时我很感动，感受到了实修的美妙。在交物业管理费时，我同时给两个物业人员讲了真相。下午去学法时，我和同修说了此事，同修为我提高了心性而高兴。师尊啊，弟子修得太差劲了，谢谢师尊这么多年来对弟子的慈悲保护，从今以后弟子一定要好好实修自己。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流离失所的同修更要注意手机安全，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2日。近几年本地发生几起流离失所同修被绑架的事都与手机安全有关系，下面举几例。 A 是农村同修，经不起警察骚扰被迫流离失所，警察找不到他，就在网上非法通缉。 A 一直带着手机，有一次 A 的女儿约他见面，见面后女儿说，警察让我跟你说，别东躲西藏了，没用，他们知道你在哪儿，警察让你跟他们见个面把事了了。 A 清楚见面是要写保证书，然后把通缉给撤了，但他不相信警察知道他在哪儿。他跟女儿说，要写保证书，我还出来流离失所干啥？不行。几个月后 A 被警察绑架了。 B 讲真相一直做得很好，也是经不住警察骚扰去了外地儿子家，但手机一直带在身上，当地同修发现后严肃给他指出。 B 说，我不带在身上，放在儿子家也很少开机，不会有事的。同修又提醒，为别人负责，为自己负责，千万别不当回事，这样的教训太多了。 B 也觉得不好，就不用原手机了，但又买个新手机，以为新手机警察不会知道的。有一次他跟女儿打个电话问问家里咋样了，可是没几天家乡警察就找上门把 B 绑架了。其实 B 就是不带手机，警察也会通过监控他儿子的手机找到他，这个很简单。 C 是从外地到本地流离失所的老同修，曾在监狱里吃很多苦，正念很强，因经不起警察频繁骚扰，他流离失所到本地，租的房子很偏僻，本地同修都很难找到他。有一次 C 当地的几个便衣警察在 C 租的房子附近转悠，这情景正好被一个路过的同修看见了，同修认识其中的一个警察，赶紧把这事通知了 C。 为什么 C 住得很偏僻，警察却能准确找到他的位置呢？也是手机的原因。 C 的孩子在外地，他
他偶尔跟孩子联系一下，平时手机也不带在身上。警察是通过 C 的亲戚知道 C 的孩子的手机，然后监控到 C 的位置。可见，只要一部手机在身上，你住得再隐蔽都是公开的。本地这种现象还有好几起，只写出几例，意在提醒流离失所的同修要有这方面安全意识，走稳自己的路，别让师父操心。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声独唱《机缘》。法轮大法也称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1999年7月，中共镇压迫害法轮功后，为了使被中共谎言迷惑毒害的世人明真相得救，从此法轮功修炼者利用各种形式走上了一条讲清真相的艰难之路。歌曲表达了修炼者救人的心声，歌词是这样写的：在迷中你沉沦很多，在人中你尝尽苦乐，在世中为名利茫然奔波，在心中总有无名的忧愁。你来了，来听我说，你走了，明白许多。要救你是我对神的承诺，你得救是我最大的快乐。今生结缘你和我，听真相明白几多。世间的荣华带不走，同化真善忍大法才是来世的嘱托。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朵朵莲作词、精进作曲、如水演唱的歌曲《机缘》。
在迷中你沉沦很多，在人中你尝尽苦乐，在世中
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